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医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杏林医者王庆国。国医大师王庆国，人生、事业、思绪都与诞生于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伤寒论》紧密相连。走过半生，王庆国翻阅了1040本与《伤寒论》相关的中医古籍，在不断研习中，竟挖掘出张仲景的临床范式。
中医呢，大家早就了解，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走出去了。我们的针灸也是那时候走出去的，和我们的乒乓球差不多。我们乒乓球已经在世界上打遍世界无敌手了，中医的这基本上是跟是那个差不多的。干什么事情你都要有抓手，包括我们说的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扩大我们世界的影响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中国人的特有的智慧呢，就是一个是中庸，还有那个重视书。你比如我们这个故宫那个大门，不管是开和合，它最关键的环节是啥呢？是那个轴，书轴，书轴，轴就是书。天地当中有气，气在动，气的动出现了风霜雪雨，这个四季变化，这是一个大的环境。人体也是，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要有出入升降。那么出入升降它得需要轴啊，这个轴就是枢。它的枢在哪儿呢？出入之枢呢，肝胆；升降之枢呢，在脾胃。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张仲景自己的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这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精髓。张仲景呢，他是生于东汉的末年，他大约呢在公元150年到公元219年在世。古代人的算法，他其实是70岁，是吧？在东汉那个年代呢，确实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因为当时的平均寿命呢，据考古的这些发掘，当时的平均寿命大概在23岁左右。
作为2022年新晋的国医大师，王庆国他的所思所想都与《伤寒论》相关。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分《伤寒篇》与《杂病篇》两个部分。因战乱，这本奇书散落于世间，直到晋朝太医令王叔和偶然间看到已经只剩下断简残章的《伤寒杂病论》，兴奋不已，才开始在世间全力搜集遗失部分。 最终王叔和将毕生所得整理成册，伤寒的部分命名为伤寒论，即十卷，而杂病部分则命名为金匮玉函药略方，即三卷，也就是现在的金匮药略。但遗憾的是，伤寒论命途多舛，多次遗失，直到明万历27年，一个名叫赵开美的人重新木刻。今称之宋本伤寒论的国宝级藏品，就是赵开美的翻刻本。
那么张仲景这个人呢，他从他的生平来讲也非常有意思。张仲景叫张基，仲景乃其字也，东汉南阳人。他们家呢也是个大家族，他不是说他家里就小门小户的。这个怎么知道呢？这个呢，张仲景自己在自序当中就说过，他说与宗族数多，相逾200，就是我们家呢有200多口人。那么还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他少年的时候非常聪明。据这个记载呢，《何庸别传》当中呢就记载，君用思精而运不高，后当为良医。啥意思呢？就是你思维非常缜密，非常聪明，但是这个孩子比较耿直，他不喜欢这种名利之事。
王庆国也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一职，所开设《伤寒论》一度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课程，他既老派又新潮，传授知识每每引人入胜。2016年，王庆国将《伤寒论》搬上互联网，由他主讲的内容被选入第一批国家精品课堂，让全国的学生都能够在线免费学习。
然后呢，他就从小就立志学医，这个在他自序当中呢也可以明确的看出来，说医学呢上医疗君亲之机，可以给君王或者给我的父亲母亲或者给我的老人那个看病，下医救贫贱之厄，而且还可以给老百姓看病，解老百姓的疾苦。中医保身长全，医养其生，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而使我能够养其生。所以他对医学有着非常好的这种概念。然后他从小就喜欢医嘛，就拜同郡的名家张伯祖，接下来他就又去被举孝廉。
从张仲景这儿开始啊，其实到《伤寒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讲理了，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我开出来的这个中药方子才是真正的中医。那这个思维方式是谁给的呢？从《黄帝内经》理论架构起来以后啊，重要的这个临床的思维方式是张仲景给我们的。你看病就像打仗一样，我这武器增加了，而且质量更精良了。
中医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这样一种以服务人们健康为主的这种一个学科。它呢，其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呢，临床的这一些所有的一些这些技法呀、治则啊、辩证的一些方法，包括诊查当中呢，伤寒论是一个奠基者。所以呢，在这期过程当中，凡是要学习中医的都要学伤寒，那我们就担负着这样的一个作用。
王庆国老师是我的父亲，同时呢他也是我的指导老师。与此同时呢，我毕业以后就留在了这个中医临床基础系金匮教研室，也跟王老师成为了同事。作为女儿来说，我爸爸是个慈父，我爸会给我做裙子，然后他做的饭也特别好吃。而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呢，我父亲又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跟师的时候经常会写一些学习心得，每一篇我父亲都会在上面拿毛笔圈画出来我的问题并给予评语。他很自律，所以他一年四季不论寒暑，就是基本上5点多就起床，一个上午的4节课是连排的，所以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那么一周他天天都有任务。
一个锅盔吧，香酥锅盔，一个鸡蛋，一碗粥，
吃啥都行，穿的就更朴素了，舒服就好，棉麻的为多吧。
今天高温，超高温。
谢谢。他喜欢刷朋友圈，看微信点赞，微博，
我都不太会整微博的时候，我爸微博的粉丝量就已经很多了，在上面每天回答患者的这一些问题。
来了，是这个吗？
沙滩路口西。
哦，这上面没健康码。
如今，王庆国依旧保持一周三次的门诊频率。
锦山东门。
他擅长治疗消化类疾病，但也不偏颇，大病小病、各类杂病，随症治治。而所用治则治法，皆取自张仲景的亘古智慧。
推肿吗？
脚肿，这是不是蛋白这些是有点低？
啊，低，可不嘛，低。你是原来一天喝多少酒啊？一天一斤多。嗯，行，你晚上把你这该喝酒全喝完了。
现在不喝了，不。
再喝就死了，还喝呢？都这个。你不是，我看那还有老头儿。你喝那手都老颤，都肝硬化了。你都这
我这还行，
你这还行，
他有点哆嗦
呀。然后结果呢，还偷着喝呢。他儿子
有的藏法呢，还。哎呀，他戒了7个月又喝上了，你知道吧？本来这不挺好吗？戒了，
就这不听话呢，不拿着自己当回事儿，也不拿着别人当回事儿。
这病人来了一大堆症状，怎么办？抓主要的症候，
这一点那个王老师做的是非常好了，
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之首级也。
我不喜欢治一种病，它都形成套路了，根本就不知道变化了。中医是大方脉，这种分科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它光知道这一点，其实这个疾病是全身的东西，它都在互相联系着的。
说是腔梗，
哦，腔梗，
拍片是腔梗，
嗯。
租了十天夜也没见好，
软就软，就不能走了。
哎，就不能走，完了说话声音也变得小了。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腿软，走不了路。
完了后治疗好转没有啊？
没有，没感觉到好转，就觉得胰腺也有长了个东西。啊？
脚怎么的？
没劲儿，走不了路。
没劲儿，脑袋都。
嗯，
心情要好，
药好就吃完以后好像就好掉了，就不那么
是虚。你不吃东西，你光吃菜哪行啊？吃西红柿那啥吃，
我还桥本好多。
我知道你桥本上面写了桥本靠抗体高，
不敢喝奶，不敢吃好多肉也不敢吃。
桥本跟喝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天都害怕的要死。
所以你就是你现在特别焦虑，哎呀。春和景明多好啊，满目都是花海。对呀、啊，我得每天都抽出时间去欣赏大自然。早上起来，我6点多到这儿来就开始，就上那个北边去摄影，是吧？你这心情好，要不你怎么着？对，他就阳不足，你把麻黄附子心汤吃完了，他那个阳气振奋起来。
王庆国的底气来自《伤寒论》，《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不过50000余字。张仲景却在书中说，如果能理解透彻，几乎能够治疗所有的常见疾病。
麻黄附子心汤对焦虑很好用。
对，不用麻黄行
不行，麻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药。我说麻黄，我讲麻黄能讲4个小时，4小时我讲不完。40多种作用，麻黄掌握一味药，找一个方。这一类病人，你这疗效就能提好多。人说附子、地心呢，这些大寒大热的药，
对，
大黄用好也不容易，人参也不容易。
嗯、
你2克、3克、5克、10克、20克，药性都不一样，功能主治都不一样，这都是张仲景里面的东西。
我当时呢，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我一直是我们班的，我们年级当中的第一名，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到呢我们油田医院里面去，在当地呢也小有名去了。那时候我还当了那个中医科的那个负责人。但我来了我们一个领导在我这看病，他是一个肝炎后的腹胀，肚子特别胀，消化也不好。我就给他让他收住院呢，1个月的时间，连中医带西医没有效。没办法，我就给他转诊了。我说我看不了了，你让那个找我老师去吧。一个礼拜人回来跟我说，小王啊，你们老师真行， 我到那儿，那老师之后给我开了三副药，到第二副药的时候，我的胀就减轻了。我说这啥方子这么厉害？我拿来一看呢，是张仲景的柴胡桂枝干姜汤。
王庆国愈发察觉，《伤寒论》中使用的本草都是人们最早发现效果最显著的草药，因此方药精、药味少是《伤寒论》用药的一大特征。张仲景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不仅开辟了辨证论治的先河，更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千年来，一代代医者循着他的足迹，借着一方一药、一草一木、一花一精，不断蜿蜒向前，精诚以求。
张仲景就他生活的其实那个时代，东汉末年，经常是闹这个瘟疫。据他这个序言里边说，说他家是200多口人，结果这个十年不到，就死了三分之二。就死亡的这三分之二人群里边，又有一多半，有三分之二是死于这个伤寒。这个伤寒其实就是外感疾病，当然这个外感疾病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传染性的疾病。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动力，我立志要学医。
仲景呢，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贡献呢，在于他写了一本《伤寒杂病论》，这是他最大的贡献。我们现在看出来呢，《伤寒杂病论》，这个也不厚，薄薄的那么一本书。但是呢，这是在我们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一个里程碑。如果没有《伤寒杂病论》，中医虽然有了这个《黄帝内经》，有基础理论了。有了药物了，但是怎么样把这个药物在这个中医这些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用于临床，怎么看病还没有。而伤寒杂病论就完成了这一个工作。自此之后，中医就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书了，就怎么样看病，中医临床的范式就给你定下了。
王庆国的恩师正是有着伤寒巨擘之誉的刘度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小医生的王庆国被《伤寒论》的神奇所震惊，之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刘度周的报道，仅仅一秒钟他却下定决心考进北京，拜入刘度周门下。而这一秒钟也造就了他的独特命运，和张仲景《伤寒论》一脉相连。
人家当时在世界上名气就很大，伤寒论呢，不光我们学，日本学的都挺好的。日本称刘度周中国大陆治伤寒学第一人，就是他有很高的评价。我就拜在刘度周先生下面。我是毕业之后呢，就在刘老身边呢，我抄方子抄的时间最长，我抄了15年的方，就从硕士就开始抄。
首先，他是一个伤寒大家。这没得说，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的功底和临床的这样一个功底，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是这样的，我们刚来吧，你刘老那么大年龄了，听说我们两个来了之后就报了到了。我们当时住的三楼，他特别胖，爬到三楼一步爬上去来看望我们，我们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还没去拜望老师呢，老师们来已经来看我们俩这个学生来。
他在学业上那是严的不得了，在门诊上如果是啊，有时候你这个方子他是刚什么方你说写，你不会写的就当场就批了，掉眼泪。有时候我跟大师兄说过啊，大师兄说过我都掉过，你能不掉？掉了就对了。
看本刘度周医案嘛，这都是刘老师的方子，我都整理了，这一沓一沓的。25年前，就是在大概在1997年前后，有一天刘老师就跟我说：“庆国，我给你写几个字。”还不是我主动去求老师写几个字，刘老师就给写了这么四个条幅。这前两个呢，叫胆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治欲圆，这个呢讲的呢主要是唯一之道。后面两句话呢是手有度皆有理，遵所闻行所知。 这是为世之道，前面是为人之道，要中庸和谐之理，要仁爱，下面是为世之道，就是要知行合一。其实它就是没有说，是一种无声的这种传承，就是把这事情交给你，你让他好好的要做好这个事儿。
好了，听众朋友，杏林医者王庆国的故事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暖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终于跌，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